我们有请来自北京的同修许维山女士和大家介绍她和家人在修学的路上怎样去除病痛转危为安的学佛体会，大家掌声欢迎，谢谢。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大慈大悲的卢台长，各位同修大家好，感谢大家给我机会来分享我和家人修学台长心灵法门的历程和感悟。我是1999年才开始信佛的，之前我对宗教从来都是不屑，直到看了和谐拯救危机才开始对佛有了正确的认知，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愚痴。我想好好学佛，但又不知该怎样去做，很茫然。是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一切，让我结识了卢台长，那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我对书中的内容深信不疑，越看越喜悦，原来一切都是可以自己通过念经改变的，心里亮了，有了方向。对于念经为何能改变一切，起初我并不明白，但我发现经文是有能量的，念一阵就能感到有能量在体内震动，如果突然停止，这股能量就慢慢的减退。有了这个印证，我坚持每天做功课，跟着台长的博客修了起来。刚开始念经时晚上很害怕，就按照台长说的多念大悲咒增强自己，同时也开始尝试念小房子，慢慢的梦里不再有被鬼压的情况，但像其他同修分享的那些特殊感应我一点也没有。可是我相信坚持很重要，自己累世的罪孽不知有多重，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好，每个人的根基是不同的，只要按照台长教的去做，一定会有效果的，会有潜移默化的转变，我相信台长。下面就是台长帮我家人看图腾的几个例子。2010年5月1日节目的第19分钟是台长帮我父亲看图腾。父亲是十几年前得过一次重病，肾盂肾炎，都被台长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说他工作太累，不爱惜身体。当年父亲确实是工作累的，住了1-2个月的院。台长还提到父亲用的皮带太紧，一格一格的。说实话，当时听得我一头雾水，后来问父亲用的什么皮带，怎么还一格一格的呢？父亲低头看看自己，原来穿的是一条新的运动裤，松紧带比较紧，肚皮已经勒得一格一格的了。父亲哈哈大笑，就今天早上晨练回来没换裤子，而且这也是自己所有裤子中腰带最紧的一条。台长连这都看得出来啊，真是太神奇了。台长说父亲心脏和血液不好，遇关时会有小中风，这让我们多少有些紧张，但父亲不太在乎，说自己心脏从没有过毛病，连家族史中也没有心脏病，只有低血压而已。母亲建议都几年没有体检了，干脆一起去做个检查吧。检查结果是心动过缓，每分钟才46下，这下父亲重视了，按照台长说的吃丹参片，念礼佛大忏悔文，功课一天不落，每天3-4张小房子。后来我梦到台长，我还有父亲在一起，父亲在一个房间里到处拖地，台长说集中拖这里啊。梦醒后我想到父亲的礼佛大忏悔文一直是泛泛的念，没有针对心脏念，台长竟然连这个也来关照着提示，真是感恩呢。而且台长还在梦中提醒我应该延寿，后来在看图腾时说别看我年轻，要赶紧念3年延寿的经了，有大关。台长没好意思直说，但我明白台长在救我的命。 这几年我的身体确实每况愈下，没想到此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对台长的感激，只能为台长弘法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延续的生命跟随台长好好的修，多度有缘人。我的母亲咽喉处有一个肿物，突出的像喉结一样，两年了不疼不痒的，北京的各大医院都去看了，中西医也没有少用，但都不见效。医生说现在是良性的，要每半年检查一次，如果再变就要手术了。之前想帮母亲问问台长，可他一直不同意，因为他始终不太接受台长的法门。他是企业的党委书记，无神论者，一辈子都只相信亲身实践的。在我和父亲天天念经的环境中，他勉强接受念经，每天49遍大悲咒，说试试看，就念半年，如果不消就再也不念了。我知道母亲有流产的孩子，就劝她也念小房子。在念了2张后，母亲的整个脖子就突然肿了起来，很厉害，疼得都不能转动。恰巧那天是周六有台长的节目，于是我和父亲一起提议打电话试试。这次母亲没有拒绝。5月15日中枢的第27分钟，就是台长帮我母亲看头疼。在我打电话时，母亲在另外的房间念经，我和父亲在一个房间分别念经。当我坐在电话机旁准备时，突然就觉得心慌，慢慢浑身发冷，后来甚至在抖。我感觉可能是母亲身上的灵性在阻碍，除了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外，还求这个灵性不要阻碍。我知道他这么多年来一定很苦，妈妈欠他很多，我也很心疼，我们一定会念小房子把他超度到善处的。此时一边的父亲似乎有些坐立不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去开窗户，但我都没太在意。后来打完电话，父亲说他刚才觉得胸闷心慌，感觉竟然跟我很相似，估计也应该是灵性的影响吧，真是太神奇了。慢慢的我觉得心跳正常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就听到电话里台长那亲切熟悉的声音。台长的第一句话就说母亲内分泌系统失调，这和医生说的一样，甲状腺囊肿的病因就是这个。当我请台长看母亲咽喉处时，台长说是一个小孩子趴在那里，要21张小房子。事后在另一个房间念经的母亲说，当时突然感觉两道很强的电流一样的东西在脸侧和脖子上分别扫了一下，她很吃惊，但同时有个念头，是不是我打通电话了。她看了下时间，后来核对就是台长看的时间。台长还提到了母亲脊柱弯曲的情况，这个我是不知道的，平时也看不出来。母亲说她前几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点弯了。如果说这些都是肉体上的，那么台长把母亲的精神状态、情绪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讲得清清楚楚，比我这个做子女的都了解。后来每次母亲和别人讲起这段时都很肯定，说越想越觉得台长说的太准了。我一直很奇怪母亲的脖子为何会突然肿痛，经也念了，小房子也念了，于是问母亲小房子念了多少，怎么写的，烧没烧。母亲说念了2张，写她流产的孩子，没有烧。我立刻明白了，一定是这个孩子着急生气了，都念好2张却迟迟不给他。不过这倒也促成了这样一个缘，母亲开始有点信了。一星期后，在父亲的帮助下念了20多张小房子，母亲的脖子完全消肿了，她流产的两个孩子也全梦到了。我有一次帮母亲念心经时，闭着眼睛突然看到一个大娃娃的脸，眼睛大大的笑着的，我一惊睁开了眼，再闭眼什么也看不到了，估计是母亲流产的孩子吧，样子和姐姐的百日照很像，但愿她已超度到了善处。10月份母亲去医院再 次做检查，囊肿由最初的 2.2 减小到了 1.7， 这可是两年多来头一次变小啊。母亲满脸的笑，发自内心的高兴，从此念经也更加专注。现在母亲的脖子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囊肿了，算算时间正好半年。我的五姨是肝癌晚期，台长看过，但说她不是很相信，她本人体力有限，于是我跟母亲就一起帮她念小房子。母亲梦到五姨很生气地来找她，问她想要什么，她可以给她。母亲觉得很奇怪，说什么都不要啊。我想这应该是五姨身上的灵性吧。后来我记起五姨打过一对双胞胎，我念她的孩子才烧了两张，就梦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年龄20左右，和表弟的年龄相仿。梦里全是意念上的交流，女孩白胖，穿着白色 T 恤，在一个挺亮的环境，笑着要看我手上的水晶手串。我知道她是迷信，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给了她，问她要几张小房子，她说6张。然后就是一个男孩，黑瘦，头发蓬乱，在一个暗的环境，上来就要跟我握手。我也知道他是灵性，犹豫了一下，也把手伸了出去和他握手。他手是暗黑的，凉凉的，问他要多少张小房子，他告诉我86张，然后说谢谢，转身就走。我愣了一下，哦了一声，他开玩笑似的回身又哦了一声，我马上说哦，不客气不客气。走了，我也醒了，好清晰啊！此刻我很高兴，他们终于给机会让我们帮五姨还债了。不过，就像台长说的，替人还债是要承担的。一天后，我的双腿开始出红疹子，奇痒无比，最后全部连成片肿起来，肿的皮都绷着，又疼又痒，晚上睡不着觉。听节目里有人说念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帮助解除病痛，我想自己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我念了49遍大悲咒，当念到第9遍时，突然感到一股能量从头顶正中心灌了进来，缓缓地往下走，就像推佛山一样。当走到腰部时，明显感觉到上半身好轻松，和下半身的差异好明显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么强烈的念经感应，看来心很重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念就能得到什么样的感应。一天后，我的双腿开始消肿，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去年8月底，我去深圳的姐姐家，飞机晚点，凌晨3点才到。姐姐一家开车接机，回程的路上觉得导航说的不太准，正讨论从哪个路口转弯时，结果没注意所行驶到的路口突然变红灯了，我们直接就闯了过去。我当时在副驾驶位，感觉眼前一闪，咔嚓一声，姐夫说完了，拍照了，500块没有了。第二天上网一查，深圳从本月初起闯红灯罚款改了1000元，当时觉得真是点背啊。一周后的一天，我看到网友说念准提神咒顺利通过职称考试，就在客厅里念给大家听。一旁的姐夫说一直都上网查复发记录，都过7天了也没看到，不知是不是自己念准提神咒的缘故。我很惊喜，原来姐夫已经在念经了，这么神奇的事还用说吗？相信这也是无心之过，菩萨才会原谅帮忙的，如果是刻意为之，那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在我的修学路上也会遇到瓶颈，有时长期的停淡念经没有感应，也会杂念丛生，怀疑自己，个人觉得可以通过多做功德来调节。一次我在放生后去庙里拜菩萨，以前只拜观世音菩萨，这一次我在每位佛菩萨面前磕了3个头。回家后念经，第一次闻到了阵阵的檀香味儿，同时有种很大的热能量把我罩住，眼泪情不自禁的哗哗流。我知道是菩萨来了，内心除了感恩就是感恩，菩萨来鼓励我了，菩萨太慈悲了。除了念经多做功德外， 分享也很重要。我很喜欢看同修们的分享，从中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可以针对性的来改正。和身边的朋友也经常互相交流，互提改善建议，互相增进信心，大家共同进步。以上都是我和家人根据台长念经以来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希望初次接触台长法门的朋友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对于初学台长法门的同修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坚定信心，信念很重要，不要一味的去追求改变，老老实实念经，灵验的事情自然会来。另外，念经只是一方面，不光要念佛，还要学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要多看台长的白话佛法，他是将高深的佛理通过生活场景讲给我们，浅显易懂，是我们学佛修心修行的明灯。通过白话佛法，让我明白了做人的意义，如何做好人，学佛修心修行，其实就是要先改掉自己长期以来的坏毛病、坏习气。如果这都做不到，何谈学佛呢？人成即佛成，高谈阔论不如脚踏实地的去行，在修行中修心，修心中促修行。念经就是一份因果来改变另一份因果，是菩萨慈悲用我们念经的功德来帮我们改变自身的因果。白话佛法妙不可言了。有时我也在想，这一世能遇到卢台长真是太幸运了，如果错过了这样的机会，还不知要如何轮回下去，甚至失去得人生的机会，那真是万劫不复啊，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啊！就像一位同修说的，也许我们在佛前苦等了千年才换来这一世学佛的机缘，现在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台长修，我的心里很踏实，什么都不怕了，一切的一切，念佛自然吉祥。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谢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感谢秘书处和各位同修们。